田外彪
筋疲力尽，
赤不咽凯吐血受过伤，都没有多大的劲儿。赤不咽凯事先有所准备，拨马就走，奔着山的豁口催马的过去了。田代彪也非得在这通过不可，催马腰枪就追。刚到山口这，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前面戳着一杆大旗，这旗就是军中的大都旗，长的下能有两丈七八，那杆能有碗口粗细，上头是个风魔图的饼子，红缎的大旗镶着黑边，就在这插着。这赤不咽凯从旗里就钻过去了，田代彪要想过也得这么钻，他刚要钻上了当了。这旗呀、啊、是一种暗器，这玩意自动能躺下。田代彪的马刚到旗下，就见这杆大旗咔奔田代彪就倒下来，上的风魔铜那个饼子重有百斤，那跟锤一样，那要砸人还受得了吗？就这顶子砸不上，这旗杆要砸上也受不了。田德彪没办法，使那个举火烧天，开开一下把这旗杆给架住了。架住可是架住，一阵之下田代彪好悬没吐了血，就觉得眼前金星乱冒，胸口有点发热，在马上一摘尾啊，想把这旗杆推下去都没有那劲儿了。与此同时就见赤不咽凯拨转马头猛扑田代彪，田代彪举着枪啊，光注意上他了，这身子自己就照顾不了了。就见赤不咽凯马快枪快呀，照着田代彪的前心招枪。田代彪一看完了，眼见着冷森森的枪尖子奔自己来了，想躲躲不了，万般无奈，这身子往旁边一闪，稍微一收气，哎，上面举着那么重的旗杆，下边这一闪身能躲得利索吗？这一枪是正扎小肚子上的，耳轮中就听着，这一枪扎了多深，把燕尾神枪的枪尖整个扎进去了。怎么叫燕尾神枪？就像那燕子尾巴似的，俩尖儿，里面那圈有刃。这种枪有这种枪的妙处，能咬别人的兵刃，但它也有短处，扎人不像一个尖儿那枪扎的那么深。这一面的燕尾就有四寸多长，整个扎进田代彪的小腹，谁受得了？就见花枪太保哎呀一声撒手扔枪，从马上栽下来，把赤不咽凯乐的往回一顿枪，就见田代彪的小腹一股鲜血就窜出来。哎呀，赤不咽凯暗自咬牙，姓田的该报不报，时刻没到啊，时刻一到是立刻就报，该是本都我吧，我长血。这小子从马上跳下来，把燕尾神枪挂上，腰中一伸手，嘎嘣，把 马刀拽出来，他想把田德彪那脑袋给剁下来，回去好立功，另外也出出气。噔噔噔噔噔，行走两步到了田代彪的面前，一瞅小伙子仰面朝天，面如白纸，几秒压关，下半身叫雪圈湿透了。他按着田代彪的脑袋，你再这往下一落，这把刀他没想到田代彪啊没咽气，虽然说小肚子上挨了一枪，并未扎的致命之处，血流的不少，伤也不轻，毕竟那脑袋还多少懂这点事儿。他模模糊糊的看见赤飞燕凯到了他面前了，哦，要杀我，又见着眼前电光一闪，知道是兵器，人到了这一步要完了，那就豁出一头去了。也不知道田代彪在哪来的劲儿，从地下一跃而起，哎，拦腰把这赤飞燕凯给抱住了，没把赤飞燕凯给吓死，一撒手宝刀落地，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。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，就受那么重的伤，流那么多的血，还把赤福燕凯咽喉给掐住啊。哎，赤福燕凯真没他劲儿大，三蹬的两蹬的，活活被田代彪给掐死。田代彪趴他身上，这气儿也没了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，杀散援兵援将，来到田代彪和赤福燕凯的面前。月，他从马上下来，把田代彪给招下来了，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，哟，这不是花枪太保吗？这怎么了？这是一看小夫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啊，受伤了，姓田的，你他妈也有今天，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。这是哪位？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跟田代彪一见面，俩人就不和，比武抢先锋，最后奉军师之令，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。咱们光说田代彪这一路了，那韩金虎那路怎么回事呢？常茂、丁世英、朱母英、于狗负责保护他。要是常茂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，名义上是保护驸马，实质上是调理他。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，一边走着，常茂一边逗他，哎，我说驸马爷，什么事儿？你这人怪不错的，见其外，知其内，见其面，知其心呐。要讲能耐有能耐，要讲才干有才干，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。哎，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，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。这不是话带讽刺吗？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乡愁，认为常茂是好话，这一捧他，他就叫飘飘然，然飘飘。哎，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，嗯，你就照那话说吧。我驸马爷， 不打不交。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。往后希望您多关照，多提拔，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。这丁志英、朱木英更损，在旁边给帮腔，可不是吗？鸟虽落，安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，品自高。挨着大树有柴烧，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阿巴拉巴我们。于老捉嘴笨腮，不会说什么。于老心里的暗笑，心说你们哥一个损吧，你们拿他逗什么咳嗽呢？最可气的这韩金虎都误认为是好话了，可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一样。你们放心吧，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，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，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，只要听驸马爷的，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。真谢驸马爷，咱就定在这儿了啊。常往嘴那么说，心里的暗自恨，像我们身为武将的，死死生生爬冰卧雪，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，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，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。朝廷有人好做官，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能定你的前程，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，这简直太不公平了。心说韩金虎，我非他妈收拾你不可。主意打定，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。常茂把宇王神说一晃，哎，驸马爷注意了，到了，可恶！说着话，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。到这儿，常茂可得施展了。这条宇王大座轮开了，啪嗒啪嗒，啪嗒啪嗒啪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。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。朱木英掌住这份链子锤更是厉害，离着三丈远就够得上，哗哗哗哗肉乒啪天啪。于镐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八颗脑袋，丁世英的督牛杖杆也不让人，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。这韩金虎也高兴了，晃动虎头造金枪，也追杀援兵援将。往前没有二里地，冷不丁听见嘎啦一声炮响，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。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，认得燕庆关的总兵，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，叫邱彦臣。这家才厉害，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呢，黑脸乌金盔乌金甲黑马铁戟，跟个大煤块一样。长茂一看行了，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，那意思咱该收场了。长茂喊了一声，哎呀了不得，这大老黑可厉害，我们不是对手啊，扯乎。他带着那三位啊跑了，把这位驸马爷给扔到这儿。韩金虎这个骂呀，心说长茂你损套了，你他等我一会儿。谁等他呀，时间不大，这几位没影了。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， 心说长茂，你等着我的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能活着回白羊关，非告你们一状。想的是强打精神，晃枪大战邱彦臣，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。二十几个回合，把韩金虎累的盔白甲卸，带冷抛送。但这小子鬼点子多，一看硬的不行，干脆我跑得了，拨马就跑。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，他是落荒而逃。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，就追到树林里去了，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。韩金虎是穿树而逃，直溜直溜直溜直溜，跟耗子似的。让邱彦臣追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对面来个老头，这老头手里头拄着根铁条，背后背着个包袱，长得挺大个，有点水蛇腰，脸上是一层水性，山羊胡往前撅去了，满脑袋花白的头发。你别看这样，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。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，管他有没有能耐呢，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：“救命，救人来！”韩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，让老头听见了，停身站住，打量棚往对面观瞧，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。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，头盔也丢了，披头散发，倒提虎头枪，跟落汤鸡似的。后边跟了一员大将，乌金盔乌金甲，黑马大铁戟，哇哇还直叫唤。哦，明后边的人是圆形的，他服装不一样，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，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。站住，年轻人，你是哪儿的？
哎呀，老人家，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护万岁朱元璋，身为东床驸马，我叫韩金虎。您看看那家伙追我，他是元朝的大将，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。
哦，你是保大明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好吧，躲到旁边休息休息，把那大个子交给我。韩金虎一听，你有什么能耐？这老头口气可不小，但是头眼观瞧，就见这个老者的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跟灯一样，大概是有两下。他退到老头身后，这老者钉子步一站，拿铁条把邱彦臣给拦住了。站住，我你是谁呀？邱彦臣一听，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心说你算干什么的，有什么资格质问我。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带，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贬为邱彦臣。啊，你是邱彦臣呐、啊？你保谁的？福宝大元的元顺帝。妥了，就这一句话，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。不过呢，我是个老百姓，对于你们两家的事，谁是谁非，我不想多问，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。邱彦臣呐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人既然怕了你了，就算了啊，你回去就得了， 以免你我发生冲突。
哎，你是干什么？
老百姓，我没说吗？你别看老百姓，你别把我惹翻了。要惹翻了，你看见没？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。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，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，也就三两个回合，老头唰一抖身，转到他身后，拿铁条一指他后背，别动。这玩意儿还真听话，正戳到穴道上，就见邱彦臣举着戟，张着嘴，瞪着眼，纹丝儿不动。点穴，韩金虎在旁边一看，呀，这老头了不得，会这一套呢，这谁呀？赶紧过来一晃枪，老人家把他交给我，我扎死他。
哎，别，那就是你的不对。你看他挺听我的话，让不动就不动了，你再给扎死，那叫欺负人。买鸟放上，饶恕他吧。
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，啪，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。邱彦臣身子一晃，就像明白过来一样，朝着老头是拨马就跑。
慢点跑，我不追你啊，别摔了。
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。韩金虎这才倒身下拜，谢老头救命之恩。敢一问呢，他吓了一跳，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，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海金有德。金有德是谁呀？就是胡大海的岳父，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。在回教之中，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。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？由于现在战场离得近，他这才离开家，要看看姑爷，瞅瞅外孙。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，多年不见，十分想念呐。老筛子一想，有今天我没明天了，你知哪天俩腿一蹬咽了这口气儿啊？趁着这个身体还不错，到那块瞅瞅我这些晚辈，住些日子，回来我就等死了。没想到误走天荡山，才引出一场杀身